大家好，欢迎来到希望之声粤语新闻。首先为大家带来今日的环球要闻。阿巴斯在会以色列防长，共商安全与民事问题。乌俄局势紧张，美下令航母战斗群留守地中海。两名人道救援工作者在缅甸暴力事件中被打死。纽约市公校下星期开学，将会实施校园防疫政策。美国 FDA 说戒用快速测试剂正确度下降。美参议院前多数党领袖哈里·里德去世。下面是详尽的新闻内容。巴勒斯坦自治政府主席阿巴斯28号在罕见的以色列之行，会晤以色列国防部长金茨，会谈地点在金茨位于以色列中部拉特维夫近郊罗希海英的寓所。金茨对阿巴斯说，他打算继续促进相关行动，强化彼此对经济和民事问题的信心，正如双方在上一次会谈的时候所达成的共识，同时强化深化安全协调以及防止恐怖和暴力行为的重要性。咁对以色列人和巴勒斯坦人的福祉至关重要。今次八月底在约旦河西岸拜会巴勒斯坦自治政府主席阿巴斯，咁是双方多年来首度展开这一类层级的官方会谈。巴勒斯坦民政部长谢克法推文说，阿巴斯同金茨会面，两人的会谈有关创造政治视野，从而根据国际决议寻求政治解决方案的重要性。两人还讨论了以色列团垦者引发当地巴勒斯坦人抗议所导致的紧张形势，以及诸多安全、经济和人道主义问题。以色列在野的联合党谴责同巴勒斯坦举行的最新会谈，或对以色列安全构成危险的让步只是时间问题。鉴于俄罗斯有侵略乌克兰的隐忧，美国国防部星期二下令杜鲁门号航空母舰战斗群留守在地中海，令欧洲盟友安心。据报道，美国国防部长奥斯丁下令该航空母舰战斗群留守在这个区域，押后原定开往中东的时间。一名国防官员指，今次行程的改变反映出有需要继续驻守欧洲，亦都有必要再次向美国盟友和伙伴保证我们在集体防御的承诺。西方国家官员指出，俄罗斯已经在乌克兰边界附近屯兵几万，令外界不禁担心再度重演2014年俄罗斯侵吞克里米亚半岛、乌克兰东部爆发分离叛乱的历史。俄罗斯总统普京否认计划入侵，但是就要求取得安全保障，保证美国支持的北约不会进一步向东扩张。救助儿童会星期二说，在缅甸东部圣诞平安夜发生的一次袭击事件中的死难者包括该组织的两名救援工作者。救助儿童会指责缅甸军队要为今次事件负责。袭击在黑夜帮造成至少35人死亡。救助儿童会行政总裁英格亚森在一项声明中表示，针对包括救援工作者在内的无辜平民的暴力是无法令人容忍的。这些毫无理性的袭击违反了国际人道法，这并不是个别事件。缅甸人民继续受到与日俱增的暴力攻击，必须对这些事件立即作出回应。缅甸军队说，军队在试图防止军方所说的以可疑方式行驶的七部汽车的时候受到攻击，军队在随后的冲突中打死了七人。针对这种袭击事件，救助儿童会呼吁联合国安理会落实对缅甸政府的武器禁运。美国驻缅甸大使馆声称这种事件是野蛮的。美国国务卿布林肯也都谴责了今次的袭击，他说将打击目标对准无辜平民和人道工作者是令人无法接受的。军方针对缅甸人民的普遍暴行凸显要追究军方成员责任的迫切性。纽约市公立学校将会在下星期开学，但是为了应对目前中共病毒病例的激增，纽约市将会调整目前的防疫政策，病毒检测的数量将会增加一倍，而且不再因为个别学生的检测结果呈阳性就要整个班级停课。纽约市长白思豪星期二宣布，将会在该市的公立学校实施一项名为保持安全、保持开放的政策，避免学校因为出现个别中共病毒病例而关闭课堂。 该市仲会将学校每个星期的聚合酶链反应检测数量增加一倍，由40,000次增加到80,000次，而且接种了疫苗和未接种疫苗的学生现在都将会接受检测。而之前该市只是对未接种疫苗的学生进行检测，不过只有家长签了同意书的学生才会参加随机检测。到目前为止，在纽约市大约100,000名公立学校学生之中，有大约33,000人提交了这些表格。美国食物暨药品管理局 FDA 星期二表示，中共冠状病毒专家用快速测试剂用于筛检 Omicron 变异株，可能比起检测先前的病毒株更易验出伪阴性。FDA 表示，初步数据显示，抗原快速检测的确能够侦测到 Omicron 变异株，但是敏感度可能下降。敏感度指的是检验测试剂能够验出阳性的可能性有几大。FDA 还表示，将会持续授权使用抗原快速检测，透过检测新型冠状病毒的表面蛋白验出病毒。民众应该持续根据指示使用抗原检测。这些检测会检测病毒的遗传物质，可以复制数以百万计的病毒 RNA， 即使很少量亦都验得出，因此更为精准。前美国国会参议员哈里·里德星期二去世，享年82岁。他是参议院任期最长的多数党领袖之一，亦都是在前总统奥巴马任职期间通过的多项立法成就之中起核心作用的民主党人。他的家人表示，治丧事宜将会在未来几日宣布。里德的遗孀兰德拉向传媒发表声明说，里德同胰脏癌勇敢对抗了4年之后，28日在亲友的陪同下安详离世。参议院多数党领袖舒默在一份声明中说，里德是我见过的最了不起的人物之一，他是我的领袖、我的导师、我最亲爱的朋友之一。里德在2006年至2014年期间担任多数党领袖，然后在2017年退休退出政界，他是有史以来在华盛顿任职的有影响力和实力的民主党领导人之一，在华府从政34年。里德在华府任职的最后一个月那阵，民主党人在拉塞尔大楼的金乃迪核心小组会议室为他举行盛大的欢送会，来庆祝他的职业生涯结束。拜登总统称赞他是一个言出必行的人。
下面一组国际要闻，首先是新闻提要。美疫苗接种率最低的几个州引领假日购物热潮。明年3月31号前，美国公民可以使用过期护照返美。黎智英案开庭，控方再添发布煽动刊物罪。菲律宾签约采购2艘轻型护卫舰。国际通缉，日本向一名中国留学生发逮捕令。美国明年一些食品面临升价。下面是详细的新闻报道。根据近日曼士达卡假日销售数据的分析，美国消费者在这个假日季节蜂拥至实体店购物，掀起了一波消费热潮。其中疫苗接种率最低的几个州销售额的增长尤其强劲。根据路透社报道，在规模超过$8,000亿的美国假日购物季大约过半的时候，具有高传染性的 Omicron 变异体开始迅速传播。虽然存在一些担忧，但是从11月开始到黑色星期五和圣诞节前的星期六，很多美国假日购物者仍然纷纷涌向商店买嘢。根据曼士达公司独家提供给路透社的数据，在11月1号至12月24号期间，阿肯色州、肯塔基州和西维珍尼亚州都是全美销售额增长最快的州。同时这些州的疫苗接种率亦是全美最低的，不到55%。零售咨询公司 Cantor 的高级副总裁大卫·马克特对此表示，消费者能够外出购物显示他们不多担心自己会被感染，而且不认为这样做会有什么风险。美国国务院28日宣布，目前在国外的美国公民，如果他们的美国护照在2020年1月1日或之后过期，可以使用过期的美国护照 在2022年3月31日之前返回美国。国务院宣布，为了减轻全球 COVID-19 大流行造成的旅行困难，国务院和国土安全部及商业航空公司努力为美国公民使用某些过期护照从国外返回美国提供便利。但是过期的美国护照不能够用于从美国前往国际目的地或者用于到外国旅行。它的停留时间超过在美国或美国领土途中的机场转机时间。国务院还提醒美国公民，从2021年12月6日起，所有来美国的航空旅客，无论是否接种疫苗，都必须出示登机前24个钟之内 COVID-19 检测结果为阴性的证明。如果希望在返回美国之后更新护照的民众，可以登录国务院 travel.state.gov 网站查询。香港一家法院星期二开庭审理香港媒体人黎智英等七人涉及的国安法，控方给他们增加了一条控罪，即串谋发布煽动刊物罪。审理这宗案件的是香港西九龙裁判法院。一传媒集团创始人黎智英和六名一传媒及旗下的苹果日报的高管出庭，香港律政司指控他们勾结境外势力，危害国家安全。一旦定罪而且被认定罪行重大，他们可能面临最高无期徒刑。除了黎智英之外的另外六名苹果日报前高管分别是总编罗伟光、发行人张金雄、执行总编罗文忠、副社长陈培敏以及英文版执行总编冯伟光和主笔杨清奇。在今次庭审当中，控方提出的一项新的控罪是串谋刊印、发布、出售、分发、展示或复制煽动刊物罪。这项罪名一旦成立，这七个人将面临最多两年监禁和罚款5000港元。菲律宾当局星期二签署一份合同，耗资约5.56亿美金，从南韩采购两艘轻型护卫舰，以便在同中共存在主权争议的南中国海海域提升军力，捍卫自己的主权和其他权益。新采购的轻型护卫舰将由韩国著名的造船巨头现代重工建造。5年前，韩国现代重工亦曾赢得为菲律宾建造两艘巡防舰的合同。菲律宾国防部长德尔芬·洛伦扎纳在马尼拉的签约仪式上致辞的时候指出，这个项目将会令到菲律宾海军拥有两艘现代化的可执行反舰、反潜和防空作战任务的轻型护卫舰。洛伦扎纳表示，由于菲律宾海军今次新采购的军舰和现役的军舰都由同一家船厂建造，所以可以确保与现有资产的共同性和运作互通性，未来维修亦都会比较轻松。据日本媒体报道，一名30几岁的前中国大陆男性留学生涉嫌在中共军方相关人士的指导下，企图用欺骗手段购买日本企业才能够买到的防毒软件。由于这一名男子已经离开日本返回中国大陆，日本警方已经获得了法院合法的逮捕令，近期将发布国际通缉。读卖新闻指出，下达购买指令的是一名中共军人的妻子。警方还查出，这名女性曾经指示过多名前中国留学生租借日本伺服器用于网工，而这一名中共军人本人则隶属于专门进行网工的614-19部队。这个部队和网工日本企业的中国黑客集团 TIC 几乎可视为一体。日本宇宙航空研究开发机构等200多家企业或研究机关2016年曾经遭遇大规模的网攻，日方亦认定这个应该是这个黑客集团所为。据美国部分研究公司近日预计，受通胀与供应链问题的影响，在明年上半年美国整体的食品价格将平均上升 5%。《华尔街日报》近日引用超商行业高管的评论说，由于劳动力价格上升，物流与包装的成本更高，预计蛋黄酱和冷冻食品等主食价格还会增加。葡萄酒、 啤酒等产品亦都会升价，进口酒类更加是这样。而受到运费增加的影响，蔬菜等产品的价格将会有显著的上升。同去年同期相比，美国超市的谷物产品价格升幅是 5.7%， 鸡蛋升价 8%， 咖啡价格上升 7.5%。 行业预计在明年几乎所有美国食品类商品的价格都会受到升价的影响，升幅足在 2% 至 20% 之间不等。业界还指出，预计明年全球范围的食品市场都会面临价格波动的问题。在粮食升价的情况下，美国农民普遍希望在明年增加粮食作物产能，以追赶供应需求。